美中必有一戰，習近平秦剛罕見齊向美國開炮。美眾議院採取系列行動，反擊中共黑惡勢力。中國人口只有9到10億，蓬佩奧講話引關注。中共俄烏和平計劃真正算計是奪台。尷尬，栗戰書遭聯合國報告落面。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8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外媒報導，習近平日前直接點名，將他面臨的挑戰歸咎於美國，被媒體認為罕見。第二日，中共外長秦剛在記者會首會上指責美國對中共的壓制和打壓，再度展現戰狼風格。分析人士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全面下滑，地方政府財政走向崩潰，民眾抗議事件接連不斷，中共維持政權日益艱難。為轉移國內民眾的怒火，中共試圖引爆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將美國視為宣泄的標靶。嚟睇報導。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6日下午參加中共政協14屆一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會議。中共官媒星期一報導稱，習近平在講話中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共實施了全方位的壓制、圍堵、打壓，為中國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華爾街日報》3月7日報導稱，習近平批評美國的用詞異常咁尖鋭，罕見咁直接點名美國的打壓，將中共最近面臨的一些挑戰歸咎於美方。習近平批評美國牽頭在過去5年對中共的發展實施打壓之際，有投資者抱怨稱，中國經濟已經被習的一些政策所傷，包括對國家安全的強調。《華爾街日報》指出，雖然習近平以往亦會在內部講話中批評的口吻提到美國，但這些話往往是通過下屬轉達給黨內外更廣泛的聽眾的。在公共場合發表的或者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報導的聲明中，習近平提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時，措辭通常都是更加謹慎和模糊，稱其為某些國家，而不會直接指名道姓。3月7日，中共外交部長秦剛舉行14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外長記者會，回答中外記者提問。記者會持續2小時，秦剛在現場回答了14個問題，涉及中美關係、中俄關係、中日關係、中歐關係、俄烏衝突、台灣問題等多個熱點內容。秦剛說，飆升的美中緊張局勢有可能衝破兩國關係中的護欄。美方聲稱要競爭但不尋求衝突，但美方的競爭就是全方位壓制打壓，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他還表示，如果美方不踩剎車，繼續沿著錯誤的道路狂飆下去，再多的護欄亦擋不住脫軌的翻車，必然陷入衝突對抗。這樣的競爭就是以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乃至人類前途命運為堵住的豪賭。他指責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製造危機，批評美國在俄烏戰爭中使用制裁，並提到美聯儲加息導致資本外流，令到一些國家的債務問題惡化。秦剛還說，美國的印太戰略真實目的是圍堵中國。由此可見，美中兩國正是從競爭關係變為敵對關係。
3月7日，美國國會兩黨就中共構成的威脅達成新的共識，並採取一系列法案和聽證會，強化美國反對中共政權的立場。請睇報導。
自2月28日國會新成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首次召開聽證會以來，特別委員會相繼發出就向台灣供應武器、壓制非法採集器官、禁止 TikTok 在美國使用以及揭露 COVID-19 真正起源的立法。特別委員會主席麥克加拉格爾 Michael Gallagher 表示， 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战略竞争，但这个不是礼貌的网球比赛，这个是一场关乎我们在21世纪的生存斗争，我们最基本的自由理念受到严重的威胁。一直以来，中共对外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台湾拥有它完备的民主体系。在经历了经济和科技的全面发展后，台湾更是拥有如同台积电那样对全球来说都举足轻重的大型科技公司。为阻止中共对台湾进一步的骚扰，美国3月3日批准了向台湾出售数亿美元的新武器的法案。该交易包括200枚空对空导弹和100枚能够摧毁陆基雷达站的空对地导弹。在外交方面，国会议员亦在努力加强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在加州和到访的蔡英文总统会面。两党亦正在就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巨头 TikTok 达成共识。美国情报官员多次将它标记为国家安全威胁。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共保持密切的联系。字节跳动员工早前曾使用 TikTok 数据非法跟踪美国记者。由华纳 Mark Warner 和收恩 John Thumb 领导的12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在3月7日宣布立法，为商务部禁止相关科技公司无法在美国展开业务铺平道路。此前白宫曾在2月27日下令禁止美国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同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月28日投票通过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将赋予拜登总统更多权力，以在美国完全禁止 TikTok。
日前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受访评论中共的威胁，期间提到9亿10亿中国人，被怀疑是否涉及中国真实人口数据。请看报道。
3月2日美国之音发布了对蓬佩奥的一段专访视频，蓬佩奥在讲话中讲到中共几十年来如何威胁美国和全世界，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反击等等。他说中共是一种比纳粹更大的威胁，对全世界而言是更大的威胁。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和欧美进行经济战，美国人反对另一场冷战，但有时候大家必须面对现实，习近平正在发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经济开始，从大外宣和战狼外交开始，目的是为一场更大的冲突做准备。蓬佩奥还讲到美国的反击，美国政府取缔了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行动，这些间谍行动就是德州侯斯顿的中共领事馆的运作。美国的反击令到中共的间谍活动倒退了很多年。中共并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美国最终会赢，西方会胜利，但美国必须发挥坚定深思熟虑的领导作用才能够达到这一点。他还说美国应该认清中共的实际情况，然后采取适当的行动，这样就能够促使中共内部演变出一种不同的领导层，这个对美国有好处，对9亿10亿中国人亦有好处，因为中国人亦不想和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有任何关系。美国之音中文网将上述讲话片段译成对十几亿中国人民亦有好处，但一些读者发现蓬佩奥讲的应该是9亿10亿中国人 900 million billion Chinese people。 蓬佩奥在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前曾经当过一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任职国务卿期间有华人学者余茂春做他的智囊，被他认为是最了解中共的美国政客之一。有网友怀疑他的上述讲话是否无意间透露了当前的中国真实人口。中共近年来一直宣称中国人口超过14亿，但2020年11月的人口普查结果推迟几个月才发布，以令外界普遍怀疑中国人口是否出现骤降。在这一次普查前，中国已经经历了近一年的惨烈疫情。经过3年多的疫情大爆发之后，外界更怀疑中国人口到底还剩下多少，特别是去年12月开始至今仍然延续的这一波疫情，一度造成全国医院和殡仪馆尸横遍野的惨状。 期間到底損失幾多人口，仍然係一個謎。
北京2月24號發布針對烏克蘭危機的12點立場聲明，被視為中國版烏克蘭和平計劃。學者認為，中共表面提倡歐洲和平，實質是想藉此創造條件，最終贏得對台戰爭。請睇報導。
華府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y 學者辛格頓 Craig Singleton 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雜誌撰文指出，俄烏戰爭開打12個月後，中國似乎不再好像初期那樣有能力影響戰爭結果。北京現在很大程度淪為旁觀者，主要角色變成透過增購折扣了的俄羅斯原油和煤炭，為莫斯科延續金融生命線。但種種措施目的是確保俄羅斯能夠維持戰時的經濟所需，而非協助莫斯科打贏戰爭。同樣的，中共針對烏克蘭提出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目的亦不是要歐洲重拾和平。這十二點立場和結束烏克蘭戰爭幾乎無關，卻有很大程度是為未來贏得對台戰爭創造條件。換言之，北京了解到俄羅斯在烏克蘭失敗的原因和威脅中共終極統一的原因相同。辛格頓舉例，中共這一份和平計劃的重點在於要求西方國家放棄冷戰思維，避免集團對抗。在試圖緩和軍事衝突的態度掩蓋下，中共真正動機其實是希望在歐美不繼續支持的情況下，俄國終能獲勝。中共編號的軍力平衡亦適用於台灣的衝突事件。兩岸若果是正面交鋒，中共可能輕鬆取勝，但若台灣能夠好像烏克蘭那樣取得外援軍事裝備、訓練和即時的情報，誰勝誰敗還是未知之數。再比如各界的另一個關注重點是，這一份計劃完全反對北京認為違反國際法的單邊制裁。作為替代方案，中俄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能對各項措施進行多邊辯論。總而言之，北京了解到任何奪取台灣的計劃，或至少是任何風險最少的計劃，都將以烏克蘭和平計劃十二個條件的體現和後續維持為前提。
3月7號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人大第二次會議中，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報告中提及，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及中共人大釋法為香港繁榮穩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不過就在3月6號，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最新一份報告直言，港區國安法令香港司法獨立實際已經被廢除，促請港府及北京複核國安法內容。嚟睇報導。
中共人大一次會議3月7號下午在人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栗戰書作關於中共人大常委會工作的報告。在報告中，栗戰書稱中共人大制定港區國安法，對有關條款作出釋法，以及通過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等，為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及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6號發表審議結論，提到有報告指出，港區國安法在實際上已經廢除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該委員會促請中共和港府複核國安法的內容，以確保香港全面的司法獨立，以及不隨意使用該法來干預司法獨立。報告還指，港區國安法還被用來向學界施壓，損害學術自由及加大對電影、戲劇等諷刺性內容的審查，影響自由組建工會的權利等。同樣亦敦促港府和北京審視國安法。該委員亦關注警方在2020年推出的國安熱線，指佢被廣泛利用，可能對公民社會、工會及教師等有負面的影響，建議港府將佢廢除。這個是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7月發表有關香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並敦促港府採取行動廢除國安法後，再次有聯合國機構對國安法表達強烈的關注，而且用詞亦更為強硬。時事評論員律師桑普對自由亞洲表示，沒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對香港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包括47人案、黎智英《蘋果日報》案、鍾佩權的立場新聞案等，都顯示香港司法已經淪落到不堪的境地。桑普指，中共多年來滲透聯合國各組織，但這一次聯合國仍然能夠得出不溫不火的報告，可見得到絕大部分民主自由世界的共同支持。而這一次的報告作為一種歷史印記，亦提供了一個基礎和資料來源，令到各國更有原因對北京和港府進行反制。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